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聊一个我相信哈，在您这个青少年时期一定思考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升学的时候哈，我是去上普通大学呢，还是去接受职业教育？我的未来呢是想当白领还是想当蓝领呢？
近期呢，中国提出扩大职业大学招生规模，提升职业教育地位，而在澳大利亚呢，技工长期短缺， TAFE 呢越来越受欢迎，蓝领收入并不低，在移民政策上呢也不弱。
但是在不少华人家庭里呢，我相信呢，读大学坐办公室然后当白领哈，可能依然是孩子们的默认路线，可能也是唯一的哈，被视为是正确的选择。那听众朋友，在您看来，普通大学真的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如果孩子呢选择学一门手艺去当蓝领，您能不能接受？
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听众朋友，您对蓝领和白领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期待分享您的想法和经历。
我们看到已经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占用一点点的时间跟您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新闻报道的背景哈。我们看到在中国呢，在1月4号的时候呢，中国教育部是公布了新一批的本科高等院校名单哈，注意是本科。那么在你同意设置的15所高校中呢，有很多职业大学的身影哈，包括天津职业大学等等，7所都是职业大学。那么随着本次扩员，中国的职业大学总数增至94所。
经过前几年的快速推进，中国职业大学迎来新一轮扩员。受访学者指出呢，数量增长并不等于结构优化，关键人在于职业大学是否真正形成有别于普通本科的定位。
职业大学首先它是本科来着，但是呢它又是职业教育的院校。那么此前呢，在中国哈，职业教育是长期停留在中专和大专的层次，那多以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什么职业学院这样的形式存在哈。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近几年呢是在大力的培养高技术人才，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在19年的时候，中国教育部是批准了首批职业大学，那么随后几年呢，院校数量持续增加。
尽管如此，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的职业大学占比不到1%。根据官方数据，截止到去年9月，中国职校学生总数3400万人，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高等职业学校1562所，职业本科学校呢仅87所。
当然我们看到有专家哈，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熊丙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呢，不少本科呢仍以升学为导向哈，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考研还是升学，就导致这部分院校呢毕业生就业压力就是很突出，那这呢也成为中国高校毕业生中呢目前最难找工作的一个群体。
据中国国内最大的招聘网站之一的数据显示呢，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单位就业率仅为55.5%，意味着近一半毕业生毕业后处于待业或灵活就业状态。
所以很多人哈，在这个为了找工作哈，他就会在高考之后呢选择进入这个职业学校。那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报道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哈，比如说叫弃本从专哈。我们看到，比如说在浙江哈，有一个考生超出一本线100多分，但是呢，最终呢却选择就读了武昌职业学院哈，成为这种定向培养的军 视等等等等这样类似的新闻报道。那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哈，专科里有所谓的专科中的清华北大哈，比如说很网红的一个学校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等等等。如果放在澳大利亚的背景下呢，它就相当是一个 TAFE 了哈，不完全是相当于专科，但是呢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典型的职业教育的学校。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您聊聊，普通大学真的是唯一的出路吗？对于蓝领和白领的看法，您现在有没有改变了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想法。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哈。第一位呢是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既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也是我们的同事哈。David，David 你好。
喂，两位主持人好。
哎，
David，
何静好，有什么看法呀？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我还蛮有这个说法的，因为我曾经也面临过类似的东西。因为的话，我其实觉得，就比如说选择像是蓝领还是白领，一直都是怎么说，中国家长可能甚至亚洲家长长期以来的一个偏见吧，就是觉得我的孩子，我花钱供了他这么多年来读书，尤其比如说像是在澳洲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啊，亚裔的留学生，大家家长都是花了很多的，
是交的是国际生的学费。
没错没错。然后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是想让你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的，比如说什么当工程师啊，程序员或者老师，而不是说可能你在中国或你在亚洲也可以学的一门技术。但是我觉得吧，这其实更多的是现在我们比较常说的叫什么孔乙己的长衫吧。因为就是咱刚才也说了嘛，就是其实蓝领的收入并不低，而且在移民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更加友好的。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大家应该就是尝试去放下自己的一些偏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社会上有一些旁人的眼光当然是正常的了，但是自己生活当然是靠收入，大家都是用自己辛苦挣的这个劳动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就是个人的开销、家庭的需求的嘛。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对自己的职业满意，并且对这个收入也觉得 OK 的话，那无论您是做什么的，只要您自己开心，那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不要有这种偏见吧。但是如果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然后
是确实啊，贺军，我知道哈，你正好处在现在也在读书哈。
对，
相信在同龄人中也聊过这个话题哈。是不是说在你的这个同伴中、朋友中，也是持类似的看法的朋友比较多呢？
我觉得是的。因为是这样的，我是在大概高中的时候我就来到了澳洲，我身边有很多的就是跟我一样的中国留学生，也是从中国被家长送过来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比如说在这边长大的华人移民的孩子，
对，
他们可能就是更加的不会去介意做一些什么蓝领的工作呀，他们有人去做那个什么叫做 carpentry 啊，去做那个 plumber 呀，每天也是非常辛苦，并且对这种技能的要求是很高的。我看他们除了每天上班以外，他们下班之后还会专门去健身房练自己的肌肉啊，因为他们比如说搬一个木头啊或者是水管什么的都特别的重，你没有什么特别强健的肌肉的话，其实是不能长期做这些工作的。我就看到我那些同学嘛，他们每一个身材都特别的健硕，我觉得我在外边如果看到他们，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是一个管道工或者是一个什么砖工，我并不会觉得有任何偏见。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厉害，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价值，并且说实话，我家的水管我自己不会修，然后我家的门坏了我也需要找工人，如果他们有一项技能的话，那他们还能帮我省一笔维修费，那多好。
确实如此。
贺军，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哈，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体面，然后又说到了一个文化现象叫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你一直在希望哈，就是赞同这种做法，那你自己脱下来了吗？这个长衫？
我自己嘛，我自己因为什么呢？父母花钱送我出来留学，所以我更多的是我没有什么太多自己的选择。父母希望我去读大学，那我就读大学了。但是吧，我知道咱们 今天咱聊的是有关于这个白领和蓝领嘛。咱我记得前一阵子好像聊过，比如说什么选专业应该选文科还是选理科。
对，
我虽然在读大学这上面吧，就是一方面是我自己也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干我的体力干什么太多体力活，因为就是如果大家线下见到我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身材还是比较瘦小的我觉得我那种活本身就不是特别适合我这种体格的人。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但是吧，在之前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我跟我的父母是有过一种就是辩论的，就是也是说孔乙己的长衫嘛，就比如说我的父亲他是一直觉得男孩子就应该学一些理工科技术类的岗位可能更加吃香，但是我从小就不是一个特别偏理工的孩子，我数学其实并没有很好，小的时候我爸妈辅导我的数学作业其实也是花了蛮多功夫的，所以的话我就一直比较希望从事文科相关的工作。
好的，
然后
好嘞，
那我就不说太多了，把时间留给其他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贺军分享自己的看法。
哎，谢谢贺军哈，祝你一切顺利。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哎，蓝领或者是白领哈，您持什么看法？来澳洲后您的看法有改变吗？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期待收听您的经历和想法。
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洪先生，洪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请讲，洪。
我挺赞同就是 David 的观点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旁人的眼光来左右自己的这个职业的选择。其实，职业本身倒无所谓，自己擅长哪个就做哪个嘛。就像 David 他可能不擅长理科，或者是他的体格比较小一些，然后就文科工作适合。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可能有自己不适合的东西，也有自己适合擅长的东西。但是呢，我其实理解留学生他的很多选择其实是受限于家庭的，因为毕竟出国留学他毕竟花费不少，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家庭出大头的资金，所以金主爸爸的话还是得听的。
人在江湖飘，身不由己哈。有的时候，
对，是是。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留学生方面他们在就职业选择的时候会面临的一些就是考虑吧。就是哎，可能是父母觉得哎，这个职业它比较就是方便移民，或者是这个职业比较体面，他们就会哎说哎这可以。那如果你选其他职业，他们可能就断供了，不听话的话，我就把钱袋子收紧，就没办法。然后至于华人就是二代移民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父母其实还是会占很大一部分的，因为毕竟咱们这个文化传统还是比较尊重父母的，然后父母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下也要给一些年轻人一些人生的指导嘛。但是他这种力量约束力会越来越弱。然后我个人觉得吧，其实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首先肯定是要自己适合的，但是如果自己都适合的情况下，其实白领还是会更好一些。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做木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工地的活，因为很多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考白卡，然后在上学期间去兼职尝试各种各样的兼职。然后其实蓝领虽然看上去赚钱很多，但其实还是很累的，特别是当你就是年轻的时候还好，但是如果长远的打算，如果可能40-50以后你再去干，很多时候可能你还能干，但是就比较有限了，
力不从心了，
力不从心了。对，所以很多时候职业的发展它可能是要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是临时做一做，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做一做，将来可能做自己开自己的生意，然后做个trade什么之类的，那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仅仅是蓝领，然后但是一直在基层做的话，其实到后面它一定会有瓶颈。然后我本身这个职业也算是蓝领吧，它我就会看到对，就是你把它归为白领吧，不完全是，但是归为蓝领吧，也
不太对，对，
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能看到说一些入行很久的人，他们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技术很好，他们的知识很多，但如果 他们还是在基层干了很多年之后，多年以后他们就会有一些职业病，然后还有就是力不从心。
好的，哦，谢谢红宁的看法哈。总结一下就是，蓝领可能累得更多的是身体，这个白领呢累的是心理哈，这个累心还是累身呢？不知道哈，看您怎么选。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要
累心的话，就是，累心的话其实也挺累的，他会有很多压力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我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咱们经验可以累积，然后到后面就会稍微好一些。
明白。
但我发现蓝领他们累积完经验以后，他们还是需要体力的，但是白领的话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非常痛苦，但是可能做到后面就会相对好很多，因为他经验累积上来了，然后更知道怎么去处理某些事情。蓝领的话，你哪怕经验够，但是呢你体力还是要的。
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哈，那块这个最基本的一些身体上呢不能落下哈。那非常非常感谢红，那最重要的还是对职业这个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哈，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要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才是哈，这是红的核心观点。那非常非常感谢您，祝您这个一切顺利哈。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长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抛出的问题是哈，对您来说普通大学真的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如果孩子选择学一门手艺去当蓝领，您能接受吗？
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啊，听众朋友，您对蓝领和白领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经历想法和看法。
那还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哈，先把时间交给他们。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早上好。是 James 对吗？
哦，你好，你好，
哎，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啊。我觉得呢，蓝领和白领呢，这个都应该互相尊重。他小孩子选择哪一方面，如果他有理想，要更高一层的，要读书的，当然好了。但是他读不下去的话呢，家长不要逼他，他选择蓝领去一个特殊学，那个技能。而且这是他们赚钱的机会，而就业的机会是很高的。有时候你白领的人都找不到工作，但是蓝领的很多技能的工作呢，我上班有时候没，我出去有时候同那些上班的那些年轻人啊，哪怕是中国人，他们做建筑钱赚得多，只不过呢用体力，但是他不会输过你蓝领的白领的，所以他赚钱又好又开心啊，身体也很好很开心，所以他们就觉得快乐。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呢不要偏见，他觉得开心啊，他的家庭啊找老婆都很漂亮，很多人都没有嫌弃他的，
是关键，对，
嫌弃他的啊，去barbecue 啊，大家一见哦，蓝领的，哦，人家说很好啊，你有技能，家里很多琐碎的东西，你愿意去赚点钱也可以啊。他说好，又帮人家，人家也给多少的费用，也不会收很高，收很高，大家都开心。所以我有时候呢觉得，这些人有技能的人呢不会差的。所以他们有些留学生过来，背叛着父母呢去再读特普，好像读一个翻译，读一个律师啊，高级的啊，做护士、做护理的，所以都是很多大学生、研究生都有的。但是人家开心啊，他们可能有时候晚上值班了，但是钱多无所谓啦啊。所以主要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我们作为老一辈啊，特别是中国人，不要偏见，大家都是平等。人家开心，人家也享受着很好的车、很好的房子，总得不会差过你那个
坐办公室的。是，
所以呢啊，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都要啊，只要他孩子开心，他家庭开心，不要说哎呀，我老爸做什么，不用问，孩子都要觉得 很高尚的工作，每个工作啊。
哎，好嘞，James，
嗯，平等。
好嘞，谢谢您，
啊 okay 啊、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哎，祝您一切顺利。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张先生，张先生早。
哎，你好。
哎，请讲。
哎，主持人好。
你好。
我为南宁和北宁嘛，实际上就是一个北宁就是管理嘛，是不是？
都白领是管、
就是、
嗯，动脑子做办公室的，嗯。
嗯，南宁就是在一线工作嘛。
嗯。
是吧？在大陆这边呢，怎么说呢？北宁就是当官的。男女就是跑腿在一线打工的，是不是？
还真不一定啊，张先生，您看哈、
啊，
我跟俊杰现在坐在这个直播室里啊，好像是坐办公室的白领，是不是？但我们两个也是资深的牛马呀。
对对对，你不这是因为你这是属于搞文案的这些方面的，那还是跟三个都是行嘛，行行不一样，
嗯，
是不是？对。行行出状元，
是
你在中国大陆的话，很多啊、老百姓的话，哎、我把孩子从小学啊、幼儿园一直到把他送到大学读研究博士，都想很多大家他现在这个以前的教育他是跑偏了的，就是望子成龙嘛，望子成龙就是想抱小孩去当官，啊、当大官，因为你有特权嘛，当官是不是可以捞钱嘛？
哎，张先生，
是不是？
这个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了，虽然很想听您讲完，下次还请您早点打电话好吗？那非常非常感谢您。那还有别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时间接听了哈，那下次也希望您早点打来，我们能跟您交流。我是宁馨。
那么听众朋友的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我是刘俊杰。
那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